以下是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参议院未能够通过1100亿美金的乌克兰补充法案；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宣布在年底辞职；美国 COVID-19 病例上升，新年前后掀起感染潮；众议院党下拜登政府力拼减排的电动车立法规范；第四次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台湾议题成焦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三在参议院表决一项潜在的援助法案之前，拜登总统恳请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强调如果不通过援助计划，将是美国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近两年的战争中送给普京的最大礼物。不过虽然他发出这个呼吁，参议院当日仍然未能够通过这项价值1105亿美金的补充方案。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发表一份简短讲话，表示如果普京击败乌克兰，他并不会就此止步，莫斯科将入侵与俄罗斯相邻的北约国家，而美国有法律义务保卫这些国家。拜登说，我们不能够让普京赢得战争，如果北约受到攻击，我们将会有美军和俄军作战。拜登强调，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明智投资，它有助于防止这个地区发生更加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阻止其他地方的潜在侵略。这一番讲话是拜登在参议院进行关键的初步投票之前所发表的。今次投票如果通过，将提供1100亿的援助资金用于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以遏制从墨西哥涌入的人数激增、不受节制的移民。不过参议院当日针对这项长达167页的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的时候，共和党人表示反对，他们希望以更加严厉的边境安全行动来换取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方宁表示，这项补充计划本来应该以国家安全为重，但却未能够就国家安全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之一，也就是南部边境危机提供任何的帮助。而拜登当日就表示，我支持找到边境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修复破碎的移民制度，但是呼吁共和党人妥协，而不是全盘接受关闭边境的要求。礼拜三，加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之前遭到罢免的前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上宣布，他将在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并且在任期结束之前离职。麦卡锡在文中写道，无论可能性有几大，亦不理个人成本有几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现在这个在华盛顿似乎已经是不合时宜，但为了美国人民取得成果，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赞扬。麦卡锡写道，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在今年年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至于未来的打算，麦卡锡说，我将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竞选公职。现在共和党每日都在壮大，我致力于用我的经验去支持下一代的领导人。现年58岁的麦卡锡从2007年开始就在众议院任职。今年10月，在几名众议院强硬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推动底下，他被罢免了议长的职务，并导致了众议院立法工作为期3个星期的瘫痪。期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爆发，国会亦因为众议院没有议长而没办法推进援助以色列的立法。麦卡锡的离职对共和党来讲将是另一个打击。在众议院上个礼拜五投票驱逐了纽约州众议员乔治·桑托斯之后，本来只是以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又减少了一个职位。而麦卡锡的离任则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将共和党的席位削减至220席。这个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人未来在通过立法的时候，可能只能够失去3票党内支持，否则就需要取得民主党人的同意。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 COVID-19 病例已经再次上升。 医生同病毒学人员预计，随住天气变冷同埋人们聚集喺室内过节，未来几个礼拜病例会进一步增加。今年较早时候 ，COVID-19 检测到嘅阳性率喺夏季有上升，然后喺秋季早一啲嘅时候趋于稳定。但系疾控中心嘅最新数据显示，最近 COVID-19 感染率有所回升，近一个礼拜嘅数据上升咗 1.2%。同期急诊同住院人数增加咗大约 10%。科学家同公共卫生官员表示，目前嘅数据可能低估咗病毒嘅传播情况。因为从废水中检测到嘅病毒水平上升，废水水平系感染嘅早期预警指示。自从10月中旬以嚟，全美废水中嘅 COVID 病毒水平不断咁提高。被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 COVID 最新变种是 JN1， 这只变种是高度突变的 BA286 变种的后代，而 JN1 已经在法国、英国等的国家迅速传播出来。目前美国已发现了 JN1 感染病例，不过数量仍然很少。疾控中心科学家顾问、流行病学家海特林·杰特林娜表示，虽然 JN1在2021-2022年的冬季增长速度比不上最初的 Omicron， 但它目前的增长速度也可能会在美国掀起一波 COVID-19 的浪潮。杰特林娜表示，如果以目前的速度传播下去，应该会在圣诞节前后看到它成为美国的主导病毒，并且在新年前后掀起一波感染潮。众议院礼拜三以221-197票表决通过阻挡拜登政府电动车的规范。白宫就扬言会否决这项表决。白宫表示，众议院这项表决对美国环保署颁发的汽车法规是最大的伤害。共和党籍众议员沃伯格说，虽然电动汽车在今后汽车行业会是重要角色，但华府不应该漠视好像氢能、油电混合内燃机等其他技术。寻求重返白宫补助的前总统川普已经表明，他要扭转拜登政府的电动车规范。美国环保署今年4月表示，制定的2027-2032年相关规范标准将比现行2021-2026年的标准减少 56% 的碳排放，并且预计借住这一类规范，令到美国到2055年的时候可以减少超过90亿吨的碳排放。90亿吨相当于美国去年全年碳排放的两倍以上。新版规范定于明年初定案。不过汽车商界和联合汽车工会呼吁拜登政府在定案版的时候不要过于严苛。代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姆公司、斯特兰蒂斯集团三大美国汽车企业劳工的联合汽车工会7月份的时候指出，环保署草拟的新规最好要反映遵循的可行性，等预计工龄排放车辆采用的标准具有可行的程度，再逐步提高严格度，并且在更长时间内实现。另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团体亦都呼吁标准需要放宽，话行政部门草拟的内容既不合理亦都做不到，批评是纯粹为电动汽车量身打造。向来力推氢能车的日本丰田汽车亦都批评美国环保署拟定的严格要求过于极端，超出以往的常规。共和党总统初选第四次辩论将在礼拜三晚黑8点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市举行，为时两个钟头，由前霍士新闻同 NBC 主持人梅根·海利、 News Nation 主播伊丽莎白同华盛顿自由灯塔主编埃里安纳·约翰逊共同主持。登场的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拉马斯亚米日前说，当选后要美国步枪协会赴台湾设立分处，发 AR-15 步枪给全台的家庭，并且训练台湾人使用，令到中国不够胆轻举妄动。 德桑蒂斯被问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是不是会好像拜登总统所讲的派遣美军？他回答说，我们将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他还指出台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因为半导体，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他们将主宰商业和整个印太地区，向全球输出威权主义。德桑蒂斯强调，遏制中共的野心是我身为总统要做的首要国安任务，我们要令到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克利就提出，阻止中共侵台的一个方法是确保我们在乌克兰获胜，保护我们的盟友，等中国知道如果够胆入侵将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要威胁中国首先做到的是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依赖中国做任何和我们国家安全有关的事，等我们开始专注和盟友做生意。前总统川普就表示，和前几次一样，他不会参加这一场辩论，而是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支持他参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活动。最新民调显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并驾齐驱，正在争夺第二名，而前总统川普一直以大幅领先的优势稳居第一。